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四号上午在伊利诺州高地公园举行的独立日游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警方拘捕了一名年约22岁的白人男性疑犯 Robert Buddy Crimofi。拜登总统对于枪击事件感到震惊，他表示独立纪念日发生枪击事件再次为美国社会带来悲痛。他最近签署了两党枪支改革立法，其中包括拯救生命的行动。拜登表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会放弃对抗枪支暴力。虽然美国目前正面临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以及关于堕胎权和拥枪权的激烈争论中，在种种动荡和两党严重分裂的混乱中，美国人仍然藉由游行、野餐和烟火来到庆祝这一个传统节日。过去两年中，受限于防疫限制，很多现场庆祝活动被取消，今年是3年来第一次恢复正常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人亦大量恢复了旅行，美国汽车协会估计有4790万人在假日周末离家行驶80多公里。该组织还预测有355万美国人会在假日周末搭乘飞机出行。1776年的7月4号独立宣言通过，不仅标志着美国的诞生，亦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美国价值走向。拜登总统星期一在推文中说，7月4号是我们国家的神圣的一日，它是庆祝我们民族美德的日子。我们是地球上唯一建立在一个思想上的民族，即所有人生来平等。独立宣言包括著名的段落，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下午在白宫南草坪上为军人家庭举行了7月4号的烧烤活动，他们晚上在国家广场观赏烟花表演。乌克兰军队3号表示，在寡不敌众和火力不足的情况下，部队被迫撤离尼西昌斯克市。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告诉普京，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掌控乌东卢甘斯克州。普京告诉肖伊古，部署当地的军队必须继续行动，此举显示俄军不会停止战斗。俄方现在将焦点放在整个顿内茨克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敌军持续攻下乌克兰东北部、苏米州、哈尔科夫市和整个顿巴斯地区的边界地区。泽连斯基星期一透过视讯方式出席在瑞典卢加诺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他说帮助乌国重建是民主世界的共同任务。乌克兰总理扎米加尔指出，俄罗斯的入侵对乌克兰造成超过1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战后重建约需7500亿美元的资金。他还说，这一笔资金应该优先从俄国被制裁寡头们被没收的资产取得。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瑞典总理安德森4号走访基辅市郊布查和博罗冈卡，这两个城镇先前传出俄军屠杀平民的事情，后来乌军收复这两地区。针对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瑞典总理安德森认为欧盟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一个是目前的正确前进方向，瑞典会对此保持开放态度。安德森4号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联合记者会，安德森强调结束俄乌战争的最佳方式是加强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而且不应该允许俄罗斯从入侵行动中获利。此外，瑞典和芬兰外长4号和北约会谈，讨论正式启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程序。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确认两国愿意且有能力履行北约成员国的义务，包括政治、法律和军事层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坤艾沙4号透过新闻稿表示， 2009年的乌鲁木齐大屠杀是维族人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他说2009年的镇压事件之后的几年越演越烈，造成我们今日所目睹的违反人道罪及种族灭绝。世卫会表示2009年韶关工厂发生维族和汉族工人殴斗，造成数名维族民工死亡，当时警方未保护维族，这个反应完全无视维族性命及面临的系统性歧视。世卫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中央社表示，数千名维族人在同年7月5号在乌鲁木齐发生和平抗议活动，游行前往人民广场，公开反对中共政府对韶关工厂的处理方式，要求平等对待维族人及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抗议活动很快地遭受中共政府武力镇压，数百名手持警盾、步枪及棍棒的公安已经就位，在抗议人士抵达人民广场之前将他们驱散并逮捕。当局重手回应和平抗争而造成动荡，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并引发中共当局残暴镇压。迪里夏提表示，为了抗议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暴力及暴行，海外维族正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尊重维族人权及自由。世卫会加入呼吁阵容，并再次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有意义作为，终结维族所面临的种族灭绝。法新社报道，由非政府组织和情报部门进行的西方研究指责中共当局至少将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关进在教育营，甚至对他们实施强迫劳动和强迫绝育。去年12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从今年6月21号开始执行这一项法案。欧洲议会6月9号亦抨击北京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种族灭绝的严重危险，并敦促布鲁塞尔采取措施结束镇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近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将攻击台湾，米利说或者会、应该会、可能会，这一些都是描述这一件事的关键词。米利说，在能力方面，中共显然正是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曾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号召中共军队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而中共是不是会发动攻击，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这一个将基于中共怎样评估那时的成本、风险和收益。米利表示，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迹象或警示，但是我重申，我们是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局势。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将领亦一直是密切关注中共当局的发展。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当日，九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几乎每日都发动军机绕台。3月8号，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问及中共是不是利用俄乌战争大胆地发动对台湾的行动时，他强调台湾和乌克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同一听证会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都表示，西方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反应令北京感到惊讶，并强调中共去考虑如果入侵台湾所面临的美国反应。伯恩斯还表示，不会低估习近平和中共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决心。今年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召开联合记者会。拜登明确表示，令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在乌克兰的野蛮行动付出沉重代价。这一事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阻止中共攻击台湾。拜登在讲话中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例子，向中共明确了发动战争所面临的严重后果。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俄罗斯亦必须为已经实施的制裁付出长期代价。7月3号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共当局主导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召开，过程中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英国驻华大使威尔逊、法国大使比利、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以及中共代表等都出席了会议，其中美国驻华大使、法国驻华大使和英国驻华大使共同在会上提出了俄乌战争的一致立场，强烈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封锁黑海、阻止乌克兰粮食出口。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说，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越过边界发动了这一场战争，造成如此严重的苦难，乌克兰如此多无辜的平民失去了生命，这个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反。他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对全球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他还说，中共不应该散布俄罗斯的宣传片，并希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停止重复指责不约发动战争的俄罗斯宣传。对此，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辩称，莫斯科是受到了不约扩展的挑衅，但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反驳说，我想问不约为什么要扩张，而又是哪个侵略了格鲁吉亚，又是哪一个侵略了乌克兰，哪一个在摩尔多亚没有请求或准许的情况下部署了军队。法国驻华大使罗良亦都表示，俄罗斯蓄意选择攻击乌克兰，违反了俄罗斯当局做出的所有承诺，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和所有欧洲以及国际秩序和基础原则不可接受和无可争辩的违反行为。而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